玄牧记第三季第十一集。且说上一场战事刚刚结束，虽是旗开得胜，但只因那蚩尤的军师共工太过狡猾狠毒，竟然制作了插有倒刺的刀剑，很多天兵被倒刺割得皮开肉绽，痛苦不堪。虽说胜了，但也伤亡不小。战事一过，姚真赶紧叫西河去取灵药，可西河打开匣子一看，灵药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大部分重伤将士无法为其治疗。姚真想，自己走时是把玉金山的全部灵药都带来了，我这里没有，这四周之内是不会有了。于是就吩咐青鸾、西河带着昆仑山的几位女仙一起去采些止痛的草药。可因南州多年陷于战事，兵荒马乱，连草地都被践踏摧毁大半，根本没什么止痛的草药。姚真看着将士们受苦，内心烦闷，风前见他如此，便走过去安慰他，劝了他半天，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余光一扫，看见风前的腰边别着个酒葫芦，姚真抢过来就喝了两口，然后又把酒递给了他。风前道，
怎就喝了两口不饮个痛快，好像不是你的风格。
你这酒太难喝，无香无味，跟水差不多，像是咱师父酿的。
我随便在玉京山拿的，也不知谁酿的，但咱玉京山的酒也不差呀，哪有你说的那么索然无味。
你喝过昆仑山的梨花泪吗？
听说过，说是眼泪酿的酒。
此酒先是用梨花所酿，埋于梨花树下，或是千年，或是万年，等待着一滴泪。
哦，这酿酒之法竟如此有趣。
若有缘人遇上那梨花酒，又恰好留了一滴泪在酒中，这梨花泪才算酿成。这泪越是五味杂陈，越是百感交集，越是痛得彻骨，越是苦得难言，这酒就越香醇。
你们昆仑山还真是什么奇特之事都有，连酿酒都这么浪漫有趣。您品尝过梨花泪吗？
只品过一次，味道着实香醇浓厚，是老龟从青海海底的废墟里背上来的，估计是上古时候酿造的。
哪日我也酿一壶，埋在你那昆仑梨树下，也等待有缘人滴上一滴泪。
我早酿了一壶，已埋在梨树下了，等哪天有泪滴入，我就送你。
好啊，等你。
此时青鸾走来，抚着姚真的耳朵，好像对姚真说了什么要紧的事。姚真赶紧起身对风前说，
有点事我先过去了。
还未等风前问什么事，姚真已经快步走了。风前跟在姚真后面，远远地看到一青山小生在等姚真。风前定睛一看，这应是紫云山的小将阿泽。阿泽一见姚真便嘴角上扬，也忘记自己是将，人家是帅了，也忘记行礼了。姚真一见他直接说，
不必多礼了，说吧。
阿泽这才想起自己忘记行礼了，回过神来作揖说道，
元帅，你得随我到一静谧之处，我才能将那法交于你。
说完阿泽便腾云而去，姚真也腾云随他。姚真看他腾云驾雾的功力精纯，起落在虚无之间随意自在。
你这脚力倒是不错。
阿泽一听姚真如此说，赶紧收敛了三分功力。
是吗？脚力好都是被人撵练出来的。
姚真苦笑了一声，想到他是位打仗从未赢过的将领，此言或许也并不是玩笑。阿泽将姚真带入了一处幽静的山洞旁，对姚真说，
就在这儿吧。
姚真想了想，还是有些迷惑。
阿泽，你说你有为众将疗伤之法，然后便带我来此处，你还是跟我细说说吧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法？为什么要到这儿来？
阿泽点了点头，
这是个秘兽术法，叫转业术，无需丹药便可将对方的苦难转化到自己身上，为其承受了便可，但不传外人。可如今情况紧急，也就顾不得那些规矩了，战事一平，你忘记就好了，也就当我没告诉你。
好，一言为定，战事一过我就忘记，我们开始吧。
于是阿泽就将此术法交给了姚真。姚真学过之后感觉不太纯熟，又多加练习了几遍。阿泽看姚真学得认真，
汗珠顺着脸颊滚下。
你坐下休息一会儿吧，让功力与法术在体内有时间融合，然后再练几遍就应该可以了。
谢谢你，你把这么厉害的秘术功法教给我，我也替众天兵天将谢谢你。
阿泽看着他笑了一下，也没说什么。姚真说完便和阿泽并排坐在了草地上休息。阿泽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默默地低着头，嘴角上扬，心里有一种既高兴又慌乱的感觉。姚真见他一句话不说，只低个头，总觉得气氛有些尴尬，想说句话打破尴尬，又不知道说什么，毕竟和他不熟。姚真终于挤出了一句话来，
这转业术我要是早就会的话，可以救很多生灵了。
阿泽看着姚真认真地问道，你们昆仑山有很多生灵受伤吗？姚真心想，难道他听不出来我刚才只是想打破尴尬吗？
那倒也没有，不过也有一次，那时来了一只吐火的红猪，烧伤了很多生灵。
那你有受伤吗？
姚真心想，我说这干嘛，自己当时差点被红猪打死，可说出来确实有点丢脸。
哎，怎么说呢，我是最怕火了，我们昆仑山生灵也怕火。
阿泽见姚真脸色为难，便知他硬是没讨到好处，也就没有细问，依旧低着头笑而不语。因刚刚有些丢脸，姚真想想自己也是个元帅，应该有点元帅的样子。
阿泽，最近作战可吃力吗？
阿泽听他这么问，也不知该说什么。
哦，还好吧。
姚真见他一袭青衫，一副瘦弱的骨架子，面容清秀，看着也不像块能打仗的料。
没关系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尽力就好。
阿泽听姚真对自己竟没有半分轻蔑，觉得心头一暖，可又不知道说什么，就又低下头，默默地微笑。姚真看这个大男孩低头微笑的样子，总感觉有点怪怪的，想他可能是太腼腆内向的缘故，所以才看着有些不自然吧。姚真又看了看自己的弓，
应该是融合的差不多了。
说完便起身，又将此术练了一遍，以绝纯熟。
我们赶紧回去救治伤员吧。
阿泽点了点头，便和他一起腾云回去了。姚真回去之后，便被众伤员以此术法疗伤。果真，此术法比郁金山的灵药还要有效，可以将伤痛治疗到八成，而那药也只能治疗七成。其实也是姚真功力不够纯熟，阿泽是可以将此术法运用到十成的，也就是完全治好。姚真回去之后，风前询问他下午去了哪里，去做了何事。姚真心想，此术法是人家的秘术功法，肯定是要保密的。于是姚真便随便撒了个谎，说自己去找草药仙方了。因风前明明看到他和阿泽一起腾云而去，姚真明显是没有和他说实话，他也没有再问，只是心中闷闷不乐。他深知自己已中意姚真很久，可却不知道姚真是否也有此意，于是就借着月华喝起了闷酒。风前见月华如水，借着三分醉意吟唱道，
明月朗朗兮，清风微扬，华光若水兮，难洗清池悲往，而空负脉脉温情兮，长夜更凉。
恰巧多宝遇见了坐在树下喝酒的风前，便靠近风前说道，
久闻兄台才华横溢，风流倜傥，今得见兄台一表人才，借月吟诗，此情此景真是赏心悦目啊。
风前撩起醉眼，一看是紫云山的多宝，便要他坐下一起饮酒闲谈。姚真替重伤将士疗伤之后，回到自己帐内，依然是用氤氲泉水泡了个澡，便回到榻上休息。而阿泽每个夜里都会准时到姚真的营帐外替其疗伤，每次疗伤之后都是一身的斑驳血迹。这日阿泽刚刚替姚真疗过伤，回到自己的营帐外，便觉气息不对，
浑浊之气浓厚，阿泽料到应是有魔族人在此，但不知其是何用意，于是便将计就计回到自己帐内，假装安然睡去。不一会儿，只听门外有一声音轻声说道：
阿泽将军，我是助您的仙使，与您有要事相商。
此声音惊动了淘淘默默，于是二人迷迷糊糊地把门打开，看见是两位白衣飘飘的仙使，于是便让他二人进了营帐。淘淘默默看见主人已起身盘坐，那两位仙使关上了门，走到阿泽面前，刚要问候讲话，只见阿泽眼皮一抬，便将显形功打出。这两位仙使的仙衣和仙气统统不见，露出了魔族的狰狞本相，吓得淘淘默默赶紧摆开作战阵势。这两个魔族的小吏也紧张得不得了：
我们没有恶意，没有恶意。
明人不说暗话，有何贵干，从实招来。
这股纯阳正气吓得这两个魔吏纷纷跪倒在地：
没有恶意，奉我主共工之命前来劝将军离开这水深火热的瑶营。我们主人知道您在这里过得不太舒心，所以想邀请您到我们那里坐坐。
阿泽一听便知共工也看出我只输不赢，在此遭冷眼，遂用这挑拨离间的诡计劝我助他，想让我当他共工的奸细，此计直攻人心弱处，狠辣奸诈。不过在阿泽看来却是这般拙劣，便冷笑了一声，摆摆手示意让淘淘默默休息吧，不必理会。默默在阿泽身边轻声说：
不把他们撵出去吗？
不必，你去睡吧，万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他的时间。
之后便继续闭眼打坐。而那两个魔力绞尽脑汁，软磨硬泡，一直喋喋不休地劝了阿泽两个时辰，直到听见阿泽的鼾声方悻悻离去。一日，姚真正焦头烂额地处理军务。
报，有敌军偷袭我营后方。
拨兵三千，守。
报，皇帝军遭敌军偷袭。
拨兵三千，援。
报，元帅，有敌军归降，如何处置？
降敌不杀，归置一处，派四匹麒麟兽严加看守。
青鸾看姚真鼻子上的灰还未曾擦去，便拿出手帕为其擦拭。姚真推开他的手：
不用不用。
青鸾忍不住问道：
哎，你能不能过来，我有事和你说。
姚真见青鸾有事，便暂时推开军务来到后帐，问他怎么了。青鸾小声说：
青鸟来报说有魔族出入阿泽帐内。
什么？待我处理完军务去问问他。
青鸾对了姚真一下：
这怎么能直接问呢？他怎么会和你说实话？你不怕他和魔族？
姚真摇摇头：
不会，他帮过我的。
青鸾说：
还是注意些为好，有些诡计可是连环计。
姚真想了想，叹了一口气：或许误会就该发生，你不想发生都不行，正是无巧不成书。姚真处理完军务，夜已深。姚真来到阿泽帐内，本想进去询问，但又想起青鸾的话，有些迟疑，于是便坐在了阿泽帐外的一棵老树下，想着进去怎么问。毕竟阿泽帮过自己的大忙，若是显出怀疑之心总是不好，但又不能不问。此时姚真也觉得一股浊气逼近，只见两个魔力顿身进入了阿泽帐内。姚真刚要隐身去探听，这时前方来了个急报，让姚真速去。战事不等人，姚真只得火速前去。这两个魔力也是被共工逼得无路可走，定要他们将阿泽劝降不可，所以又来软磨硬泡。阿泽不曾理会，不和他们说一句话，他们只好又离去。现在的战事确实是皇帝一方颇占上风，急得蚩尤团团转，向外昭告，寻求破那姚军之法。其实急得团团转的不仅有蚩尤，还有通天教主。虽说战事占上风，但那紫云兵却没什么大的功绩。一天，多宝正要休息，只见桌子上多了一封密函，打开一看，吓得不行。只见那密函上写着：
若无功绩，休来见我。
多宝一看，这是师父的通牒啊，简直寝不能安。 于是便想着如何能让师父满意，想着想着便想到了歪路去。突然心生一计，便去找玉斗商议。
师妹，若想在战绩上取得战功，硬拼是不行了，咱们紫云山人哪有那昆仑山的兽类勇猛，
那怎么办？
这样，我看那蚩尤现在也溃不成军，咱们怎么打都是个赢，不如先削弱削弱内部力量。
什么意思？
其实那姚真也有弱点，只是蚩尤那边不知道，咱们可以先让他知道，待他发力。可姚真的弱项却不是咱们的弱项，到时看那姚真真的不行了，咱们再上，这功绩不就上来了？
什么？那万一咱们也不行，不就全完了吗？
不会的，你知道那姚真和昆仑的弱点在哪儿吗？
不知道。
你记不记得那年姚真被那吐火的红初差点打死？你看那昆仑山的平时个个威猛，遇到火就完蛋，可咱们不怕火呀，咱们这边水龙雨降多的是，修行的又是这行云流水的道法，何时怕过火？到时我们先用隐身密函将此消息透露给蚩尤，然后这边水龙雨师做好准备，待那姚真不行了，咱再一举歼灭敌军，这功绩不就有了？
玉斗听得心颤颤发抖。
这能行吗？
肯定没问题。那蚩尤现在急得火烧眉毛，见着密函也会死马当活马医试上一次。
不是说这个，是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
就这么定了，我回去准备。
玉斗仍然内心惴惴不安，为了增加可信度，他二人都用不同笔迹写了几封密函，上面只写四字：姚军未火。
师妹，一定用隐身术加封密函，我先发几封，你随后。
玉斗战战兢兢地点了点头，多宝的密函发走了，可玉斗还是迟疑不决，但又怕违抗了师命，只得发了。他本准备了三封密函，但当发到第三封之时，突然想到了姚真还为自己治过脸上的毒，心中一颤，这隐身术就忘了用，直白白地将密函发了出去。因这是一封没有隐身的密函，途中就被青鸟所劫，成语姚真。姚真一打开密函，只见上面明晃晃的四个大字：姚军未火。姚真勃然大怒，仔细苦想是谁揭了自己的老底儿，突然想到那日与阿泽在山洞边的对话。
哎，怎么说的，我是最怕火了，我们昆仑山生灵也怕火。
又一想到他帐内有魔族出入，还有青鸾的话，姚真已经着实的怀疑阿泽有奸细之嫌了。误会的产生也无非就是一个巧字，仿佛是冥冥中写剧本的，故意要局中人如此波折一样。青鸾问，
现在要查吗？
姚真忍着怒气，
此时不可查，作战之时最忌讳查自己人，会乱了军心。
青鸾又说，
那我暗中派人去查吧，阿泽那边也紧盯着些。
姚真锁紧着眉头点了点头。青鸾见他如此，便安慰地说，
这不是被咱们截获了吗？你应该感到庆幸。
姚真苦笑了一声，
你怎么知道就这一封？也对啊，这要不是一封可麻烦了。
急报急报，敌军放火，数只火怪空袭我营。
这么快啊？